连那个阿罗汉习性都起，你回去吧，你不能再待在这里混日子了。为什么？吃十方供养啊，这么笨啊。好，那这个小舍利盘陀劫啊，他那时候很年轻很小，他就哥哥叫我回家，不给我出家了，就在那边哭啊，就走到那个门房，又不愿意回去，因为没有父母了，你叫他回去哪里？好，在那边哭。那佛正好从这里走过了，佛就看到他，就说你怎么啦？啊，然后他就说哥哥叫我回家，说我太笨了啦，那不教我了，五百大罗汉都说我太笨，不教我了。我说来来来来来，你跟我住在一起。好，那佛陀带去之后呢，就叫他寄送一句偈，这四句而已。少了一年多还是寄不来，佛陀一段时间问他怎么样啊，怎么样，还是不行。寄前就忘后，寄后就忘前，就是四句寄啊，又寄了一年多，连佛亲自教都寄不起来。到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了，佛就说那你扫地吧，你就寄两个字就好。哪两个字啊？你就扫地，你就寄扫地扫地。好，那扫地扫地扫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在扫地的时候啊，那时候就业障渐渐消了。他想佛陀叫我扫地，那不应该只是叫我扫地吧，他是不是叫我要扫除心中的罪垢啊？然后他就开始回光返照回来了，在一边扫的时候，哦，我心中的罪垢就像这样，所以我就愚痴，就感得这样子啊，没有智慧的果报，就扫扫扫扫扫，嘿，扫到呢，你扫地两个字都能证阿罗汉果。他密证阿罗汉果之后，他也没有宣说，可是佛陀呢，他一证果，当下佛陀就走过来了，说现在清净了吗？扫干净了吗？然后就说哎，已扫干净的。好，就顶礼佛陀。那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还是愚痴，跟以前一样，就嘴巴一直念扫地扫地扫地。那这个方法我不是也有教你们吗？我那时候教你们扫地，那段时间我看你们大家扫地也扫得挺愉快的。好，那时候扫地的时候就是教你们，他扫过之后啊，哎呀，这走过的都是佛，干净的是我自己先干净，那我也将来也会与佛，这些走过的都是佛的话，他将来都是护持我。我有教你们用这种心去扫，怎么搞的扫到这样子，扫到佛都不见了，然后好，那我那天还有教你们啊，教你们什么？教你们师长叫你搬木头的时候有没有，师长叫你搬木头的时候，那你就如果是你是以烦恼心的话，你就木头搬到这里，那过一下，看不行，又叫你搬过来，你又一天到晚叫人家搬木头，就叫人家搬木头，让人家都没时间修行。可是你怎么不想想，把你心中那一块大木头啊，也给它搬出来放下去啊。你心中那一块大木头坚固不化不受教的那块大木头，搬走了，你不就柔软了吗？你不就成就光明性体了吗？这我也有教你们，可是马上第二天早上细症上演，那木头啊已经变成什么？变成石头啊。本来木头是还有淡薄的空间哈，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有降服了，马上就变成石头，石头相机就成火花，不但烧木头还烧石头，还烧了一切人的道心。你们如果常常回想一下，你们慈悲一下，那些还没剃头，剃头的就已经没话说了，反正一入这里就永不能出门了，因为戒法的光辉。这还没剃头的人家都还有机会，你是准备让他们流出去不再走进来呢，还是怎么样？在韩国啊，我们那时候去韩国参学的时候啊，准备出家的哈，在他们那里也叫净人，可是呢所有的出家众都称他们菩萨，在韩国他们也叫他们菩萨。那所有这些在寺庙里面坐务的这些人啊，就是他们这些菩萨，在上早晚课的时候是站在第一排，站在大比丘僧的第一排。为什么？因为他们菩萨 服所有权势的僧众，所有事情都是他们做，也类似我们这里的净人。但是金刀剃下量身拔，就看当他做沙弥之后，哎，马上站到最后去。他们也在寺庙里面大概要坐务三年。我们都说他们那边哎规矩不好，没有戒律威仪不好，可是他们敬法之心，菩萨让他们站前面，感谢他们的拥护，尊重他们。但是呢，一旦落法，马上就到最后面。为什么？敬法，你应该照规矩来。那我们宣称呢，这个我们呢，南瞻部洲的中国啊，是支那国，大国风范洋洋啊。那么我们呢，哎，一切也照规矩来，那就让他们站后面。站后面，你们也说一句老实话，也实在没有资格对他们大小声的呵斥哎。又要煮饭给你们吃，又要给你们行堂，事情好多、哦。谁能放下自己的身段而知意受你们之遣供养你们？试问你们自己能吗？不能。我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啊，我都不敢啊，随便有一个什么侍者啊，随便有一个什么什么，我衣服到现在，除非我生病躺在床上，我就没办法起来了，我的衣服才有，我还是拜托麻烦你们帮我洗一下。只要我自己还能够运动很舒服的时候，或者是我还能够站起来，我只要能够站起来进行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宁愿把我的衣服泡过水，经过水搓一搓，表示我洗了晾干，我照样穿，我都不央求他人。我们那个老和尚啊，以前我们那个师长到70多岁，一直到有一次他病倒在那个厕所门口的时候，我们师兄弟跪请他才用侍者。你们现在这大菩萨们一个啊，有这么多的侍者，一个其他全部都是你们的侍者，互相的运用。那互相的运用应该是一种那种欢喜恬静之心，而不是用之前的那个大声小声的，很恐怖哎，我觉得好恐怖。福报，为什么哈？你们有时候像这种因缘，你们走不出去，因为你们没有广结善缘的福报。你们光是念经念经，三心未了，滴水难消哎。那你们不修持心观，你们还用这种很暴烈的心性行为，展现出你们持戒的威德吗？不是这样的啊。你们要知道哦，在以前呢，在那密教里面，密教里面呢有很多的祖师，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那些喇嘛哎。那些喇嘛哈、哦，你说他虽然没有持我们这种戒相，好，可是他的确是持戒。他一生当中都在那个，他们都选择，因为在中国大陆哈、哦，那个后藏啊跟前藏那个地方，那个。山哈、哦、不是像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树木，不是的，都有一点那个石头啊，都是石头。他们就用那个石头就堆砌起一个小房子，好，那个小房子，然后在小房子的外面哈、哦、就挖一个洞，就当厕所。好，小房子外面挖一个洞，然后一进去不是3年就是6年。那你说那他不是治疗汉了吗？没有错，他是治疗汉，可是他修慈悲观哦。他慈悲观修到什么程度呢？他慈悲观修到他常常舍身入一切众生身中，然后呢，一切众生之苦他马上能够明明白白。好，他在那里面慈悲观成就之后，譬如说我在这里说法，好，我已经出关出来了，为大众讲一下啊，我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外面呢那一只蚂蚁，光一只蚂蚁哦，被那个虫啊 好，一只蚂蚁或是被那个大虫啊什么，或者是那个树叶去飘到那个蚂蚁身上，他就哎呦。大家讲，哎，法师为什么你痛呢？他说啊，我背后刚刚去被东西去压到了。哎，哪有什么东西压到你啊？有啊，一片树叶。和大家就爆笑起来，一片树叶能压到你？可是你们想想看，一片树叶对那只蚂蚁的力量有多大？慈悲观啊，就是他们修那个慈心观，利益众生的慈心观。虽然我们人没有亲自去做，但是你们念念当中护众生的心要不退。也有一次啊，啊，也有一次啊，就有一个祖师啊，也是那个密宗祖师，也是修慈悲观的。好，但也是他出来的时候，他在跟那个学生们在讲课的时候，就一个农人啊，就从门口过。看到一只狗啊，就拿那个棒子就一打，就给它打下去。那只狗呢，好，打下去的时候，坐在法堂上的那个法师呢，就是那个喇嘛，就哎呦，很痛啊，他就整个身体就弯下去了。那大家一看，他说：“哎，师父，你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被打了一棒。”说：“没有人打你啊？”“有啊。”好，结果大家转身一看，那个农人呢，正好走到那里，听这个法师说被打了一棒。然后呢，那只狗根本连叫都没有叫，屁股摇一摇，很轻松就离开了。好，这时候呢，大家啊不相信，翻开那个喇嘛的身体一看，一条红色的已经都淤青了。好，然后那个农人呢、啊，把那个木棒拿来一比，就是他刚刚那一棒，就在那个喇嘛的身上。那你们虽然在这里面好好用功修行，你们可以这么做啊，对不对？是不是？愿不愿意学？一脸慎重，我再考虑一下嘿。好，那么后来好，这个周立盘陀前呢，你是证了阿罗汉之后啊，因为他非常的笨呢、啊，笨到呢，所有王宫内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列盘陀伽非常的笨，笨到所有的比丘尼也知道这个周列盘陀伽非常的笨。好了，下一次半夜僧差送戒，然后呢教戒女众的时候呢，佛陀就遣了那个盘陀伽啊。你这半个月你去给女众教戒吧，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好，叫周立盘陀伽去，只有佛知道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他就去佛前的顶礼谨遵教，所有的人都跌倒。为什么？佛陀叫他去已经跌破眼镜了，叫他去他还谨遵受教，一句句都记不好的人可以谨遵受教。那就有一个小沙弥，就帮周立盘陀伽就捧着钵，然后就微微疑疑的呢，就走到比丘尼僧团这边来了。一走过去的时候啊，那些比丘尼啊，就是像你们现在这样，哎，先去打听一下，这半个月是哪一个啊？是不是阿难尊者啊？是不是那个谁啊？一打听，遣周立盘陀伽，哈，那个家伙也能跟我们讲，到时候我们一定给他难堪下台。这下呢，本来呢，我来这里也是难堪上台。本来的法座呢，是一脚啊，一个阶梯就可以跨上去。这下他们给他摆了两层楼高的法座，准备一来就让他上不了台。那么好了，所有地方那个法座也装严好了，他们那比丘尼也是故意装模作样的去迎接啊，去迎接一来，那周立盘陀伽一看。二话不说，静坐下去，一盘腿，咻就上去坐了。他一上去坐，那些比丘尼想，这大概是佛加持的，骗人的。结果他一开口，扫地法门如何净扫身地，讲到那些比丘尼全身汗流趴地，全身都毛孔直竖， 然后下来的时候伏在地上不敢看他了。好，你们扶你们的，我已已回去。好，就这样降服了你们那些泥姐们。好，然后呢，好了，这下佛陀为了展现呢、啊、舍利盘陀伽的威德啊，哈，就叫哎那国王请辞了嘛，就叫盘陀伽呢就拿着他的钵啊，就进去。所以我们在十六大罗汉之后来都，如果你们下次哈、哦，因为那个下次这边弄一个窗帘好不好？因为它的阳光都会反刺到我眼睛来，好。下次麻烦你们这边给他弄一个窗帘一下，好，他现在那个阳光正好照在那里，然后那个整个白色会吃回来，好，那就叫那个舍利盘陀伽呢，就拿那个钵啊，就跟在佛后面。舍利盘陀伽笨到哦，那个守门人啊，都知道这个家伙是连一句句都背不起来，我都能背三句句，他这个哪有资格来受国王应供啊？结果呢，就把舍利盘陀伽给挡在皇宫门外，那佛就进去了。佛进去之后，波让舍利盘陀伽拿，对不对？那等到要吃饭的时候啊，那个国王亲自来行啊，行那个汤水。哎，佛，你的波呢？这时候突然间看到一只手从外面伸进来，然后呢，就把波放在佛的面前。那国王一看，吓了一跳，怎么一只手一个波而已？那人到哪里去了？好，那这时候国王就微笑，那个佛就微笑说。那个盘陀伽啊，被你们的守门人呢挡在门外，不准他进来。啊，那个国王就赶快亲自出去把他请进来入一席位。所以当我们在看到那个造型有没有，那个十八罗汉，在我们台湾后来是有人再加两尊下去。好，事实上他们所造型的十六罗汉都是就是这十六罗汉，真正以前在造型的时候就是这十六罗汉，其中有一个手很长有没有？手很长，另外一个是脚很长的，手很长的那一位就是舍利盘陀伽。好，好，他讲呢，佛陀叫我扫地扫地，所谓的积扫者，除碎令净为意，应是世尊令我断除身中烦恼垢也，应知正果。好，那么呢？在本身经里面讲到啊，的舍利盘陀伽因为往昔啊，有一次呢，就是赶那个猪啊，赶那个猪崽子呢要过河，那么以那个绳子啊去绑那个猪的口，好让那个猪要过河的时候，因为要呼吸啊，喘息不通，那就过河的时候过到一半就淹死了。好，因为这样子呢，让那个众生呢口不能开的关系而得暗昧之果报，舍于得慧，所以呢，好，他这里叫做舍于。好，那么这个尊者呢，因为前生的恶业呢，现世方除，知道扫啊，积扫有净世之功，净外之事复净内心之事，勿生起。禁锢而起断于之慧，故云舍恶。那么又有一说呢，以前舍利盘陀伽呢曾经当过这个大法师，精通三藏十二部，那后来呢因为令法没有教导弟子之故呢，就堕入非常愚痴的果报当中。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们，第一个要布施法，第二个要普施慈心，慈悲之心。好，布施法就是不论法，虽然我们不能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台说法，但是一定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以心理说法。我们的菩萨好忙啊，本来有一台录音机，现在弄成两台，那两台还不行，现在又弄成三台。好，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再来讲谁？南陀尊者。南陀呢，梵云孙达罗南陀，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宴席。宴呢是他的妻子的号啊，因为色美端严无比，所以名宴。 喜呢是自己名，那南陀本来是喜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因为他碰到他太太非常的美，所以那内字欢喜，故名喜。那么他是佛的亲弟，他是佛的亲弟弟，身长一丈五尺二寸，短佛八寸。好，那么南陀尊者有三十相，少佛两相。那时候呢，佛化南陀尊者出家的时候啊，你们知道吗？那南陀呢，正好啊，那佛陀想说啊，哎呀，我这个弟弟呢，沉沦于美色，如果把这个国家交给他，那一定会很惨。好，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要去化他出家。可是呢，他那个妻子啊，他那个妻子后来也出家，出家成比丘尼，也证阿罗汉果。他那妻子叫做孙陀罗南陀。事实上是南陀呢，他因为呢迷恋他的妻子，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名字就变成孙陀罗南陀，就把他的孙陀罗是他妻子那边的姓啊，南陀是他的名啊，本来应该叫南陀孙陀罗，就是冠夫姓啊，他弄成了孙陀罗南陀。好，那时候啊，佛陀要去托钵的时候啊，佛陀去托钵，他心里就想，我这次一定要化他出家。可是呢，那个南陀呢，他不愿意出家，他正在啊跟他太太怎么样呢，梳头发画眉毛。佛陀去要托钵的时候，他正在跟他太太在画眉毛。那他一看到佛陀来了，他又不愿意离开他那个太太须臾。然后呢，佛陀又是至尊啊，你不能不供养他，他在门口站着，他就跟他太太讲说，你等一下，我去供养佛一下，马上就回来继续给你画。那佛陀在外面就看到这种情形，然后呢，他太太怎么样你们知道吗？转身，我口水干之前你一定要回来，你不回来我就不理你了。那个南陀就说，好，没问题，我马上就回来。结果呢，他就去拿了一波的食物要供养佛。要供养佛啊，那佛呢一看到他拿食物出来的时候，他一转身就走了。那佛陀那个南陀就在后面追啊，佛陀你等一下，我要供养你，你不要走啊。他明明看到佛陀就走在前面两步，怎么追都追不上，一追就追到奇缘金色去了。一追到奇缘金色去，一入到门内，那佛陀就叫阿难尊者把门关起来，先把门关起来，他才收他供养。供养完他就要急着回去，他说你不要回去好不好，你出家好不好。那个南陀一看四周围都是光头和尚，那门又被关起来了，好吧，又已经来到这里了，只好好吧。可是啊，他一天到晚就想着他那老婆，他想完蛋了，他不理我了，口水已经干了的。那佛陀就叫大众生哈，你们去托钵拿回来给他吃，不要让他出门。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一次哈，大概是他去到那边的第五天之后，那佛陀就叫他整理大众生的卧具，他就想，好吧，大众生的卧具我赶快整理好，我就赶快溜，今天佛陀不在。他就从第一间开始整理，折好了那个很奇怪，那个棉被折得很好，那个被单都折得很好，都折整齐了，从第一间折到最后一间，他想说再巡视一次应该就会好了。结果从第一间开始看，哪个完呢，又乱七八糟了，从第一间弄到最后一间，第二次又回来一看，完蛋了，时间来不及，不管他，丢下去不要弄了。他再怎么整理那个床垫，他明明折得整整齐齐很好，一回到第一间又乱七八糟了，就这样子一直整理。好，后来他一丢，他说不要管了，我要赶快跑了。然后就看看时间，大概佛陀快回来，我要赶快跑。一打开门，佛陀已经回来了，来不及跑。第六天的时候，佛陀就叫他，那你既然那个床垫都整理不好，那你其实是佛陀现神通，他故意你整理过，然后回来又乱七八糟。说那你去给大众生提水好了，不是一排的水缸吗？好，他说，哎，今天的提水一定很容易，佛陀要去哪里说法，然后我把水提满了，我就赶快溜了。啊，昨天从前门出去就碰到佛，我今天就从后门溜好了。结果啊，也是这样子，开始提水，从第一桶提到最后一桶满，再快回来看。第一桶的水都不见了，又一直提到时间，怎么搞的？今天水都提不满呢？不要管它了，水桶一丢，赶快溜后门，溜溜溜溜溜去，门一打开， 哦，你水都提好了，没没没，我再回去提水。到第七天的时候啊，佛陀看他实在是很懊恼，就说走，我带你出去散散步经行吧。那就走走走，就走到那个泥莲河边啊，那抬头一看，佛陀就问啊，你跟你太太啊，那个孙陀利啊，跟那个猴子一比，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怎么能比？我那太太简直像天仙，你不要讲这个人了，这个伤害我的心。好好好，伤害你的心就伤害你的心，就佛陀就用神通力呢，就带他呢到那个倒立天，就带他到倒立天的时候，就看到呢那一些啊一些那个天女啊，就坐在一个宫殿前面没事干，那个琵琶啦那个笙啦就放在那边。好，那这个时候呢，难得啊，很好色、啊，你看到那天女，哇，好美啊，这眼睛就不自主的那个流。水啊，流那个淫欲之水，口中就一直吸那个口水啊！啊，你看这些天女啊，怎么搞？没事干就坐在那边乘凉啊，聊天呢。啊，还问佛陀为什么他们没事做啊？佛陀说你自己去问他，还要去问，还去问他说，哎，为什么你们能这么没事啊？在这边呢、啊，大家在聊天呢。啊，他就说啊，我们呢、啊、在等佛陀的亲弟，因为他现在出家，因为出家的功德哈。他就可以呢啊升天，那这个宫殿就是等准备等他升天来的时候呢，那可以住在这里，那到时候呢我们才会去啊，就是说啊侍奉他。哇，这下他一听啊，心里好舒服，我看我还是出家好了，不要回去。好啊，他回来这边呢，就回来佛陀的身边，他说佛陀，那个宫殿是为我而造的呢，我为大众生服务啊，就整理床铺啊，弄水啊，那宫殿是为我而造，那些天女将来都是我的，都是我都伺候我的。佛陀就问他说，那你看呢，你看现在这些天女跟你老婆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我那老婆简直像那老侯母一样。就这样子，他老婆就像老侯母了。佛陀说，你且慢等一等哈，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一弄呢就弄到那个什么油锅地狱啊。好，到那边呢，哎，他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受刑人，只有一个油锅凉着，好，没有起那个火啊。那个狱主就拿着那个叉刀叉还坐在那边，还问佛啊，哎，为什么所有的地狱都在受苦啊，很苦啊，很恐怖啊，怎么这个油锅没有用呢？好，那佛陀就说你自己去问他好了。然后他又跑去问说，哎，为什么你这个没有那个这个，哎，烧油啊，没有罪犯人在这里呢？他又跟他讲说啊，我时间还没到呢，我这个锅子还久得很呢，我要等那个哈、哦，等那个佛陀的弟弟啊，那个南陀啊，他出生到那个倒立天呢、啊，他要在那里享受大概1500年后，那福报都享受完了之后呢，那堕下来恶道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到我这里来。他一听啊，第一个就到你这里来。我看这天宫也不保险，我还是好好修行好了。一转身就跟佛佛佛佛佛，声音都问佛佛佛佛佛，干嘛？怎么发生什么事情？我要证阿罗汉果。他那时候就讲我要证阿罗汉果，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果、啊、既不用啊经过欲天，也不用经过色界，直接到达就犯戒，哈，他也不用经过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一回去就老实修行，一个多月后就证罗汉果。那我们现在没有佛这样子的善巧因缘，所以你们只好自己起心，鼓励自己，激励自己，常安住在佛心上。佛心就是为令一切众生解脱，那只好就帮助自己常常舍恶欲，然后呢安住在什么慈心当中。由于你们的慈悲心常常起那种慈悲心的关照，你们能够在无形当中彼此互相的利益，也能够利益到很多的六道众生。不然你们这么多人一天到晚大小便，你们那个厕所里面都很多众生一天到晚要去吃的，哎，所以在你们的周围当中啊，你们只要一起心起嗔恨心，一定有很强的力量来助长。为什么？趁机会扰乱。 你们有没有发觉啊？一个烦恼起来说，哎呦，大众嘟嘟嘟嘟嘟嘟，这个也讲，那个也讲，这是很多的烦恼，就起来，他就趁机会作乱。那像这种情况，你们怎么好不明察秋毫？这时候你们应该要自己观察到，要自己觉察到，哦，原来是我自己有起嗔恨心了，我相应了。那既然因是由我起，当然由我起。任何人对你的境界，你就不要再去管他，你也不要去回应，默然就好了。默然的话，很快的就会让那个不善之缘就过去。那你如果你又一生，他又一生，彼起彼落，到最后啊，就会变成一个生团的共业。听懂吗？所以下一次，不管是同山之间，或是师兄弟之间，或是师长，他愿意教导我们，很好了。马上默然，不要起回应心，马上就，你不要再回应回去。马上默然，不要起回应心，马上就，你不要再回应回去。好，你不要回应回去，你就让那个魔无机得乘。你们听明白这个？这也是一个修行法门呢。好，好，南陀呢，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就离了欲染呢，然后呢证阿罗汉果。再来，我们来看第五对，多闻密恨对。多闻是阿难陀，密恨是罗侯罗。那么讲到阿难呢，啊，翻译成我们这边的意思叫做庆喜，也就是欢喜、欢庆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阿难尊者出生的时候啊，正好佛成道的消息传回来，好，所以阿难出生的那一年，应该就是佛出家后的第六年，好，佛出家后的第六年。那么在经典里面就有讲到，啊，讲到什么呢？等一下我看一下，讲到我们在讲阿难尊者的时候，事实上是有三阿难，好。怎么说三阿难呢？在《集藏传》里面，他讲说啊，有三阿难。第一个阿难陀呢，云庆喜，是持声闻藏。所以迦叶尊者他曾经说啊，迦叶尊者说啊，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所以呢，他是持这个声闻藏。第二个阿难呢，叫阿难跋陀，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做喜贤。那么他是持独觉藏，好，独觉藏。第三个阿难呢，叫阿难伽罗云喜海，啊，是持菩萨藏。但是呢，是同一个阿难共同时持声闻藏、独觉藏以及啊菩萨藏。为什么持独觉藏呢？因为在后来呢，这个迦叶尊者在王舍城七舍窟要结集经藏的时候呢，要阿难尊者，本来要他送出经义，但是因为他不是阿罗汉，不能入五百之数，所以他就在呢，在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七舍窟啊的门口啊，在那边哭，哭哭哭哭哭啊，起惭愧心了，啊，就起惭愧心，那他就不愿意离开那个七舍窟啊，就是。进行到最后就很累了，然后很累的时候就坐到那个七色窟的门呐，啊，有一个石门，门呢有一个小的钥匙孔那边，他就坐在那下面那里。然后呢，累了坐在那旁，就靠着那个墙的时候，那时候就还在哭啊，佛陀入涅槃了，你们都不听我的了。他不哭自己没有证阿罗汉果，他就哭你们都不理我了，又不让我进去结集经藏，我受佛法藏，你们都不让我结集经藏。咕咕咕咕累了，头一叮，那个头啊，刚一粘到，也不能说粘呐，我们可以这么讲，刚一沾到那个门板，刹那正是果罗汉。那时候也顾不得睡了，他就在门外就打门啊，喊啊，啊，我正果了，你们快点开门让我进去。那迦叶尊者就在门内啊，他跟他讲，你既然正果，你为什么不自己进来？他说我从哪里进来？从钥匙孔进来。那阿难尊者呢，就从药师孔进去入会五百阿罗汉。所以他说有三阿难共集三藏，第一个是庆喜持声闻藏，第二个是喜贤持独觉藏， 第三个是习海，好，持菩萨杖。庆喜的话呢，就是庆佛陀成道，然后他又出生啊，所以欢庆的庆，庆喜啊，所以他现身文相。那么喜贤呢，就是说他一个人呢很欢喜，常常是在欢喜当中，然后呢正入那个贤位，所以贤当中必须内密，就是内自己要内自证啊，所以是称持独觉杖。独觉啊，声闻缘觉独觉的那个独觉。好，那么呢，因为阿难尊者呢常常念念当中啊，其实阿难尊者蛮多女人态的，好，他看到这个也不忍心，看到那个也不忍心，然后呢看到那个摩登伽女啊，那摩登伽女，他一看到摩登伽女的时候，事实上他自己也喜欢人家的，他如果不喜欢人家的话，他就不会说，你知道后来那个摩登伽女黏他黏到什么程度啊，那摩登伽女哦，他就请他母亲下了那个什么梵天那个什么咒啊哈，然后呢就在楞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阿难尊者将毁戒体的时候啊，那释迦如来就遣文殊菩萨持大佛顶楞严往护。好，那那件事情事实上到这里就完了，对不对？那中间还有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后来那摩登伽女一看那个阿难尊者又跑了，然后呢他就追啊，就追到祇园精舍的门口，只要阿难尊者一出来托钵啊，那个摩登伽女就跟到他后面，你跟我结婚嘛，你做我丈夫嘛，就跟到阿难尊者，后来但是没有脸了，他一看到摩登伽女脸就红，就赶快跑进去，后来又没有办法出来托钵，他从后门走，摩登伽女就跟到后门，从前面走，摩登伽女就跟到前门。那么后来啊，阿难尊者终于实在是他也不忍回戒，他一转身，你干嘛一直跟我，你都害我人没饭吃了，你不要再跟我了。然后他就没关系，你没饭吃我供养你，你来我家嘛，走嘛。结果呢后来阿难尊者他实在是没办法，他就跟佛讲，他说佛啊，那个摩登伽女一天到晚跟着我，我走到哪里他就跟着我，我去应供他就跟着我，那在居士面前很难看的耶。那佛就面带微笑看着他说，那你如果自己不喜欢谁叫你去招感啊。那阿难尊者就默然头低低的就不知道怎么办，这佛陀就说啊，好啦好啦，你去把那个摩登伽女叫进来啊。结果呢阿难就走出去，我们佛叫你进去啦。那摩登伽女就很高兴就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呢，然后进来的时候啊，阿难尊者就跟他讲，看到佛要跪着了，哦，他就跪着。然后呢，佛就问他，你有什么所请啊？那摩登伽女就说，哎呀，我爱阿难的身，我爱阿难的心，我爱阿难的眼睛，我要他做我的丈夫。他也很直接，所以我告诉你们，直心的人可以自道。好，那这个时候呢，佛就说，你要他哦跟你结婚做你丈夫可以啦，好，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法，那你是不是有听过，经过你母亲的同意啊？他说我母亲没问题的啦，我只要说好他就说好。他说那佛就说好啊，那你先去啊，把你母亲请来，我们当面说清楚，我好让阿难呢，去做你丈夫。那这个阿难在旁边就，佛怎么叫我去做他丈夫呢？是什么回事啊？好，那但是呢，佛陀就跟他讲说，因为阿难现在现的是出家人相，所以你也要剃光头哦，当个出家人，你愿不愿意？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你看这女人哦，一年上人的时候，马上叫他剃光头，他也愿意嘞。好，他一回家就跟那个他母亲讲，哎，母亲，佛说要让阿难做我的丈夫的话，就要剃光头。他母亲一听，哎呀，你不要剃吧，我另外给你找人，你不要嫁阿难了啦。为什么不要？我要剃光头。他说你知道啊，你从小出生到现在，就以你那个头发最美啊，他那个头发是有点类似带干青色，然后那种柔跟细非常，你知道走到哪里人家一看到你头发就能够拜倒在你的裙下，为什么你要剃光头呢？为了那个阿南换一个人吧。还不要，我要嫁给阿南。 好吧，既然你愿意，那就跟他母亲就去到那个佛陀的那个精舍。去到那里的时候呢，佛陀就问，你愿意让你的孩子嫁给阿难尊者吗？ 他说他自己选择，他欢喜就好。你愿意让他落法吗？他欢喜就好。好，那既然没话说，就让那时候已经有比丘尼生团了嘛，就让他落法。一落法讲完第一卷楞严经，正出果。讲完第一卷楞严经就正出果了。好，他心里在想：哎呀，我真愚痴啊，我真无耻啊！这男女之欲这么恐怖，我干嘛要追随阿难？臭岁不净之身，他现在回过来看阿难，臭岁不净之身。楞严经讲到第八卷还是第九卷呢？那个楞严咒一讲完，他在当场证四果罗汉。阿难受持法杖，还在出果，他还在哭。我就是因为不修行，所以就被他的魔咒所惑，被他的美色所惑。人家摩登伽已经证四果了，自由自在了，他还在出果。你看，所以你们恋着欲的人，以为佛是我家佛，嗨，我就是跟着佛走就没错了，不用修行，因为佛的加持力就可以让我啊成就清净自在。那你们就去准备去做第二个阿难，有够更小。人家本来要叫他做老婆了，结果他人家已经证圣了，证四果罗汉了，他还在出果。所以一天到晚的经典里面就四件阿难被魔扰。在灵鹫山了，在灵鹫山那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山洞，那个山洞呢，山洞哈，那个有一个小洞，在山洞里面有一个小洞。那就是佛陀在那边入定的时候，阿难尊者在旁边一个小洞里面修行，又被魔扰了。你看，那事实上其实讲到你们会奇怪说，为什么佛在身边他还会被魔扰？那就是心魔啊，所谓的心魔就是起欲观啊，听明白吗？所以当你们心中起欲的时候，那就是已经被魔扰了，因为不然佛在那边都是龙天了，诸佛菩萨护持，不可能会有魔扰，那唯有你自己心魔自己不自觉，外面的那些天魔都不能进。好，那佛呢在入定当中就伸手啊，就穿过那个石墙，就摸着阿难的头顶，摸着他的头顶，他就稳定下来，又来跟佛陀哭啊，哀嚎啊，我就是不用功啊，到现在还又被魔扰了。事实上就是自己心中起欲，所以当你们啊心中起欲的时候，马上要觉观道啊，听明白吗？别人的言语能够让你们起烦恼的对境的当下，你就是你我欲起的啦。下次不要某某又触恼大众，向大众师求忏悔。那么阿难尊者呢，你看阿难尊者在佛入涅槃的时候啊，你说啊，我说他有很多女人态啊。他在佛啊，已经那时候佛哈、在灵鹫山呢跟他讲，我有四如意珠，可以住世一小劫，也就是他可以常住世间。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感谢阿难尊者，可是有时候实在，那我们现在都生在佛前哎，你们知道吗？要不是因为他的慈悲啊，我们现在都还生在佛前，因为佛住世一小劫啊，你随时想要去请问佛都有机会的。佛啊，我应该怎么修行，都有机会。那因为他的慈悲，那佛只有住世八十年。好，当然也是我们的业障了、因为佛陀讲了三次，讲了三次，阿难啊，我有四如意足，如意自在，我这个报体这个报身可以注视一小节。阿难尊者就听一听，听一点反应都没有，就像你们现在一样，好不容易有个老师长在呵护你们，他讲的话这么从心中流露出来，你们听一听，那我师父那讲过好几次了耶，我初听是很震撼，你们听过好几次就没有知觉了。就像佛陀一样，常常在阿难身边教导，我可以注视一小节。阿难听听，就这样，好了。阿难尊者一没有回应，转身，阿难那佛一看阿难尊者这么愚痴啊，不可教化， 好吧好吧，我已经讲了。他那时候阿难尊者如果懂得佛，那就请你慈悲注释一小节教化我们，佛当下一定应允。佛讲了三次，提醒了三次，提醒了三次，阿难尊者都没有反应。佛只好说，那你下去用功吧，你自己去用功吧。佛陀就没办法，众生因缘如此，我想注释都没人劝请，他只好入定，才会入定。入定天魔就来了，佛啊，你跟我讲过啊，该度的已度啊，那你入涅槃吧。那佛都不说话，看着那个天魔，只要他也很悲戚啊，我那个笨弟子啊，叫他，我跟他讲了三次，他不劝请我，你看一转身魔就来请我入涅槃。那佛就说，哎，我自知时至啊。佛就说我自知时至，那魔就再次劝请，那你已经说好了啊，度完众生你就要入涅槃，为什么你还不入涅槃啊？你已经注视很久了，你赶快入涅槃吧，你太老了，好入涅槃了。佛就默然，然后就讲我自知时至。那魔马上紧接着第三请，佛啊，你快入涅槃吧，你不要再注视了吧，你已经老了啊，你度的众生已经够多了啊，该度的已经度了啊，没有度的也种下因，你快入涅槃吧。佛说好，因为你既然三请，他只好说好。一讲完好的时候呢，佛陀就马上集众叫阿难尊者过来，我已经答应魔请入涅槃。哇，阿难尊者就开始哭啊，佛啊，你不是说你可以注视一小节吗，你就注下。太慢了，因为佛从不虚语，从那时候阿难尊者就只知道哭，就只知道哭，哭到呢，他本来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法藏的，结果留下四句遗言：如是我闻，以戒为师，以四念处为安住，然后呢，以末兵整治僧团。就这样四句句。所以你们当善，善知福报，善知因缘，常以善心观一切事，常以感恩啊，真的要用感恩的心，有师长在，你不像我们现在常常，你们从我这里可以多少看到我们师长的影子，但是你们现在人还在面前教你们，在化导你们的时候，为什么都不珍惜，为什么都事后才哎呀缅怀师恩呐、啊？还在写那些弄了一大堆的废纸，为什么要这样？所以说，当佛陀在教导我们，很多很多细节方面，那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直心的去学？虽然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偷，那个不是偷罗难陀，那个摩登伽女。他现的是魔欲之相，但是他以直心故直接承受法门证阿罗汉果，一场楞严法会下来就四果罗汉。你们经历何其多的法会啊，在座诸位菩萨。好，那么讲到阿难尊者呢，因为当时啊他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佛正成道，那他又出生，所以呢就取名叫欢喜。好，那么因为往昔呢，这个尊者阿难尊者成为大富长者，那么有一次呢，那也是在佛陀本圣经里面，他就讲到阿难尊者跟他的姻缘。好，他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做一个小沙弥，可是呢他又很喜欢诵经，他很喜欢诵经呢，但是呢他因为是小沙弥啊，都要出去托钵啊，那他就发愿了，不知道诵了多少经。然后呢他有一次呢，他去到外面的时候，他手上还拿着经本在诵经。好，那个长者呢一看到他这样子的话呢，就问他啊，诶，为什么你现在还要诵经呢？他说因为我要诵经，可是我要说悟。那尊者就跟他讲说哈，长者就跟他讲说，你安心去诵经，所有东西我给你送到。送到你那些饮食供养，我就替你要出去化缘的因缘，我全部替你送到你寺庙去，让你能安心送完那些你发愿的经。好，那沙弥呢，因为这样子欢喜的原因呢，他就这个长者呢，他就说，哦，当愿你成佛的时候呢， 那么我就做你的多闻弟子，你所说的教法我都能够记持。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心服往愿呢，所以现在火成佛的时候，阿难为多闻持法上第一。又讲到呢，阿难尊者呢貌盈秋蝉呢，非常的庄严呢，长得跟佛很像啊，在岩间集结三藏。那么他要入涅槃的时候啊，他临要入涅槃的时候啊，因为呢那时候他答应了两个国啊，两个国家就是恒河的这边跟恒河的那边啊，都答应他们要在他们两个国度呢啊入涅槃。他还想，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在两个国度入涅槃呢？所以他只好要升到恒河的半空中，出三昧真火，在恒河上火化，然后设立呢，就分成两半，一半射向这个国土，一半射向这个国土。阿难尊者，好，那么再来讲罗诃罗，罗诃罗是逆横。我今天我看一下，这才第五对啊！哎呀，阿弥陀佛。我要给他讲到第八对。好，罗诃罗尊者呢，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不正啊，直日上帝也。因为以前呢，曾经做国王啊的太子，那兄弟有两个，那他大太子呢名日，小太子呢名月。那他父王崩之后呢，兄呢就继绍国位，后因为呢讨厌荣华富贵呢，就去出家。好，出家呢就由月太子呢来当国王。那时候头佛出家呢，精持境界，好，持戒很清净庄严，无有少犯。那有一天晚上啊，他那个大太子出家之后啊，持戒嘛，那晚上的时候，因为晚上黑暗当中呢，他误用了他人的瓶水，就是说他们大众呢也是在养鸡的时候啊，他就无意中去拿到别人的那种水啊来喝了，误用他人的瓶水。然后他起来的时候一看，哦，他昨天错用了别人的瓶水，所以他就鸣钟坐相急声忏除，他希望在大众僧面前忏除。那大众僧啊，众僧知罪轻微，大众僧知道他的罪很轻微嘛，说心忏就可以了嘛，因为是误用嘛，又不是故意的，不以做法忏谢，就不给他做法了。结果呢，他就忧愁转正了，就起了烦恼，就进入那个宫了，入王宫啊，去求那个越王说啊，我要看那个道罪啊，你给我看道罪。那越王就不为兄弟，好，寻前左右就将他的兄长呢先请到一个房间里面去，那准备要去请大众僧来给他做法，给他忏悔。结果呢，这也是业报因缘，我想在讲这个之前，他们前面一定更有业报。他一转身就忘记了，就让他的兄长在那里面呢六个月，他有吩咐人家送饭进去，就是没有找人给他出罪，一放就放六个月。好，那么现在就遭恶报呢，在父母的母胎六年。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罗诃罗以前呢阴地的时候呢，就是小孩子很调皮，那看到老鼠呢从那个老鼠洞跑进去，他就拿石头一塞，就给那个老鼠一塞，塞了六日，好，让那个老鼠都不能出离啊，在那里面死了。那现在就是遭那个六日，那服那个六年的果报。那事实上呢，在讲这个的时候呢，当时呢，释迦牟尼佛要出家的时候呢，骑着那个白马叫犍堕。好，其实那个白马呢，在虚空当中的时候，他就马鞭呢，用那个马鞭就指向耶稣陀罗的肚子，当下就有孕了。那因为呢，那时候佛陀还没成佛，所以呢，罗诃罗出生那一年也应该是佛陀成佛的时候。好，所以他在怀胎六年他去出家嘛，那等六年后他才出生，就是为了显特意这个孩子跟平常人不一样。那所有的人都说耶稣陀罗呢就是不敬啊，就在宫殿里面乱来。那耶稣陀罗呢就说，如果这个孩子真的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孩子，真的是我乱来的，那你们就弄一个火坑，就挖一个火坑，就把我烧死算了，我们母子都烧死。结果呢，当挖一个火坑之后呢，然后呢，那个耶稣陀罗抱着罗诃罗跳下去，池中的火呢化成红莲，把他们拖到这个地板上来，那就熄了所有国中的一棒。好， 那因为呢这样子的关系就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呢是九里染情，那么显罗诃罗的与众不同。后来呢这个佛陀呢回归到本国的时候，也把这个罗诃罗啊带去出家啊，并且呢也行这个密恨啊。那么罗诃罗尊者呢，因为啊他常行密恨，都用他的心呢常布施慈悲行菩萨恨，所以呢圣凡莫测，连他们师兄弟之间的那个四果阿罗汉都不知道罗诃罗在修什么恨。所以呢在密宗的祖师呢，以第一代祖师的话，就是以罗诃罗为第一代祖师，密恨难知。好，所以那天我们有讲过啊，奉劝在座诸位啊，你们呢持戒庄严，要现声闻行威仪各方面都要很好，可是内要密菩萨恨，心内要密菩萨恨。再来我们讲第六对，流泉应供对。流泉应供对交换波提啊，交换波提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牛相啊。那么也就是呢，因为呢过去世当中啊，啊他因为呢栽一茎禾，就是那个农人啊种那个稻米啊，他把它摘下来，那有几颗呢堕入到地上。因为他摘下来的时候很多稻米粒，有没有很多的稻穗啊，他摘下来的时候有几粒哦掉到地上，因为这个果报五百生中做牛尝它。好，所以我上次有讲过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身上都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动物的习性啊，他光摘一颗那个稻穗几粒掉到地上就五百次做牛尝它。那你们现在每天吃的这么好的白米饭，又怕营养不够，又是粥米饭，然后又怕营养不够，又是小米，又是什么米，又要加葡萄干，又要加什么的，你们要几千万次尝它。如果你们不专心念佛，不安心念佛，不好好念佛，不一心一意念佛，好，你们就准备好好尝它。好，那么他五百次呢，五百生中啊常做牛尝啊对方啊，为什么？因为那一粒米下来要多少众生的辛苦血汗，好，那一粒米的长成要有多少众生死于这一粒米，你们知道吗？因为在田里面啊，田里面阴暗潮湿，很多众生喜欢在那里孵化，腐化之后那些尸体的养分全部都吃到这个一粒米来。那你看我们一口吃下去就有多少米，好，还要下肥的时候，施肥的时候，那个肥啊就从其他地方，他们现在有机肥啊就弄那个鸡屎啊，用那个羊屎，弄那些东西在那里面哦，那个一小寸当中有几万只的生命在那里面的，你们知道吗？这么多的生命堆积成那一粒米还不止啊，农人还要喷农药啊，农人还要怎么样，在上面的果穗那里也有众生要死在那里，在剥皮的当下，那个维系的众生，类似细胞的众生，我们叫做什么白啊，我们叫做白，他还要经过那个绞碎机一绞把那些全部绞死光，有多少生命才成就这一粒米，怎么会不几粒米就五百次做牛尝它？仔细观察，时间、空那个光阴，你们真的不敢空过，真的。好，那么后来呢？他因为呢那个业报完了之后啊，那个交换波提因为业报完了之后做人身。做人身呢，他常常啊有那个牛市之相。什么叫牛市之相呢？就是呢他因为做了五百次的牛，他在吃饭的时候齁、哦、就有那个牛的样子。他在吃饭牛什么样子，那个因为要很多的那个稻草很粗，对不对，他嚼到口中的话常常要融化很多的口水，好才能让那个 那个草啊不会那么粗啊，那个咬的时候要一下这边咬一下那边咬，就所以他那个咬嘴唇呢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像那个牛在吃饭。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号牛象比丘。他常常呢，他一出去应供的时候啊，众生就积险了，那位移这么难看啊，也做比丘啊哈。那因为他已经证四果罗汉，所以佛啊不忍心众生积险而堕入地狱，好反遭众苦，所以就赐令他往刀立天宫休息禅定，然后呢受第四天的供养。那么那时候佛入灭的时候啊，好结集法藏啊，好那时候那个迦叶尊者呢要结集经典的，那就把这个牛氏尊者呢算为五百大阿罗汉之一，就请人呢到刀立天去问，好请人到刀立天去问呢，请牛氏尊者下来入五百之会，好五百大阿罗汉之会。那么那就有人呢到那边的时候啊，好那牛氏尊者就问啊，就问那个来者说，诶世尊安乐否啊，对方就讲已灭度，又问我是在否，宝曰舍利佛不忍见世尊灭度，三界无一，先已入灭。好因为牛氏尊者呢是跟随舍利佛尊者出家的，所以他说我是在否，好他说舍利佛尊者呢因为不忍呢释迦牟尼佛先入涅槃，所以呢他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他就请灭度回到他的母亲呢生他的那一间房间去入涅槃。那时候舍利佛尊者80多岁了哈，他也度他的母亲呢好像证入初果，他母亲那时候100多岁还不死诶，还很老诶，他还去跟他告假，然后他母亲还来跟他安慰，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之下他们都不会哭的啊，好啊你好好入涅槃啊，你好好安住，然后他就很欢喜的就到他出生的那间房间出入涅槃。好那么这个迦万波提尊者呢一听佛也入涅槃了，我师也入涅槃了，舍利佛尊者也入涅槃了，然后他一听就扎叹再三了，好就叹息再三，就从啊刀立天化水流至下界，就从刀立天就化水流呢就直接流到下界来，然后呢去绕佛啊，去绕佛的那种塔三次，然后就说偈啊，在水中啊，在水中他就说偈。半坡体头面底，妙众端严第一相，相王俱去父子随，大师入灭我亦灭。他不跟人家学几经藏啊，听到他们死他就跟着死了，你看这家伙。好因之化火焚身入于极灭。好那么这个尊者呢因为必积贤呢于庙高顶上习禅观于沙利园中，好闻释迦佛以及师长呢入灭，那么他也跟着入灭，而且是从天上的化流泉下来水中流迹，所以就称流泉。再来我们来看宾头卢尊者啊，宾头卢波罗多啊，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做立根，它是呢应供啊。它为什么会是应供呢？就是呢我们在看那个啊16大阿罗汉哈，其中有一个哈脚很高很高，有没有从上面拿东西的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18罗汉图啊？啊？其中一定有一个手很长，另外一个脚很高，那他们就没有线。好，有一个是手很长，一个是脚很高，脚很高的那个就是宾头卢尊者。那时候呢，宾头卢尊者呢就在山上啊，在补他的衣服啊，啊，在补，突然间他的天眼呢，啊，就遥见，啊，遥见什么呢？遥见那个王城啊，里面呢，啊。就有一个啊，有一个那个外道啊，外道的长者，他很想看一看那个出家人的神通啊，他想要看神通，所以呢，他就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七宝钵，放在一个非常高的树上。他就讲啊，他讲说，如果有人呢能够拿到这个钵呢，就供养他。那时候呢，宾头卢尊者就问目犍连尊者说：“嘿，你神通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去取啊？”那目犍连尊者就说：“嘿，佛弟子不能现神通的，那会被喝骂的。”他说你不取我取，结果呢他在山中那边呢，啊，就用那个线啊，用什么线， 因为那个他在缝衣服，那个针线呢、啊，就连着三垛，从三垛那边就踩着那个线，嘟嘟嘟，就跑去那个藤里面的那个树上，就把钵拿了就走了。可是呢，天空中突然间来一个人，遮了阳光啊，大家都往上看了、啊，那佛陀就呵斥他，啊，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衣服啊就引了那个日啊。好，就从虚空中踩着他的衣服的那缝衣服那个线就去到城中，拿完了又走回去。好，那城中啊，四处莫不惊慌。好，因为这样的关系，大家惊慌，突然间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拿那个钵，又跑回去又不见了，大家很惊慌啊，害得那个孕妇就堕胎了。孕妇一看到吓坏了，就堕胎，那就去拜佛，那佛就呵责，如至今后不得随无。为什么呢？因为你违背我教啊，不能用神通啊，为了贪一个钵你就现神通，那就是贪。其实啊，说到贪啊，佛陀护护众生的心就显现出来，他看我们后世众生可怜啊，眼不见圣啊，理体啊不逢圣，所以专留一个宾头卢尊者在人间受供。好，那么你呢不能随我入涅槃，佛陀说你不能随我入涅槃，好，你应该留身久住，让世间人生福受请应供，人家请你你就要去。所以呢，你们这里天天应供，不知道来不来，好，你们下次哈教你们，可是我看你们那种请供的方式又不是很自诚恳切，看情形大概是没来。但是你们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试试看去弄一个法座，那个法座哈、哦，用那个干净新的布，黄色的布，因为这个在请宾头卢金哈、哦，有一部经叫请宾头卢金，你用那个干净哈、哦，那个黄色的布，然后那个筷子哈、哦，要专人摆，是一个人去摆，就不要那个散散乱乱的人摆，好啊，那个人摆的那个人要很清静的啊，不要一天到晚喜欢打妄想。那让他摆好那个筷子汤匙各种，还有那个毛巾哦，也要摆一条，就像这个要湿的，你就是要当这个人有来的情况，不是只是做表面功夫，每一餐都要当这个人有来的情况。然后那个椅子下面哦，要放花，要放鲜花，好，这样椅子盖下来，然后要拉的哦，不是替他拉的那个皱皱的，你就垂直的那块布就垂直的。然后每一次哈、哦，等运供完的时候，你们去检查那块布有没有周进去，就知道有没有来做了。那个花一翻起来哈、哦，花一翻起来，有经过圣人所做的那个花，一个礼拜都不枯萎的。你没有沾水，那个花放在那里一个礼拜都不枯萎。啊，没有圣人所做的花，一翻开一看，这是第二天它就枯萎了，马上就可以印证。这样知道吗？嘿，下次去。不要说试试看，至情恭敬供养，这样。哈、啊，讲一个宾头卢尊，我实在很想再跟你们讲一个宾头卢尊者的故事，可是我的第七队跟第八队时间已经到了。你们要听宾头卢尊者的故事，还是我们现在就要下课了？听完故事啊，好，要不要听？好，要听。我告诉你们，好像在我们中国哈、啊，应该是在宋代的时候啊，宋朝的时候，那有一个居士呢，非常的恭敬。那居士那名字以前我记得了，但是最近的精神就比较差，记不得。好，那个居士呢，他就看到那个请宾头卢尊者经啊，他就很欢喜，他就要请恭请宾头卢尊者，那他就去受持那个五戒哈、哦，跟八关斋戒，先受持一年哦，很清净的受持一年，然后他才恭请，就像那个像印度的那个什么山，现在他住在那个摩利支山，好、哦，像印度的那个摩利支山方向去恭请，好、哦，非常自请自诚的天天恭请，请了三个月才准备应供他哦。那么他那时候哈、哦、就请啊，请他来的时候啊，好， 那什么人他都没请，他就请要请宾陀鲁尊者来。结果啊，他就想说，以我这么虔诚受戒啊一年，然后呢又经过啊这个一个月的恭请自请，说哪一天来请受我供养。其实他这样子呢，宾陀鲁尊者绝对会来，绝对会来哦。那那一天呢，中午到的时候啊，中午到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弄得很丰富，很丰富，因为他想请的是宾陀鲁尊者的真身，不是化身来应供，他想要请真身来应供。结果到那天哦，大概十一点多的时候啊，他门外就来了一个罗汉，不是来了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啊，长得又老又丑又黑，然后呢，那衣服又很脏。好，那个守门的人呢，守门的人你看到，那个老和尚就跟那个守门人讲说，嘿，你们主人请我来吃饭呢。他也是讲我们这种话，你们主人请我来吃饭。可是他看到那个守门的那样子，他就不太敢大声，因为自己身上衣服又不好。那守门人一看到他说，去去去。今天我们主人要请圣僧，哎，你这乞丐和尚你来干什么？他就讲，真的啦，你们主人很虔诚请我来吃饭啊。好，那个守门人就跟他讲，我们主人今天是要请圣僧，哎，你不要在那边作怪，一个一个要进去，一个不让他进去。那个老和尚都想尽办法，趁他不注意就要从门口冲进去。那个守门人就很气，我叫你去你不听，就拿棍子就打那个老和尚，一打打到最后，因为那老和尚年纪大了，然后那个守门人是年轻的，打到那个老和尚就身体就受伤了。好了好了，不去了不去，你不要打我了啦，我不去就是了啦。好，那主人在那里等，等过时了都没有人来应供，那老和尚也走了。他等等等等到最后他等不及了，他想，我难道是我虔诚心不够吗？他就出来问，就问那个守门人说，诶，刚刚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来啊？他说，有啊，一个老和尚，一个乞丐和尚，我叫他说你今天要请圣僧，叫他不要进来，然后他就违背我，就我就跟他吵架，然后他不敢说他打他，就是后来他被我赶跑了。说哦，那个主人他也不会去想到说他那件衣服穿了一千多年难道不破啊，他也没想到。好了，他就想，哎呀，可能是我虔诚心不够，那我好好用功，再用功，又用功了三个月，好，又约好了一天，又请他来。就到那一天，那个老和尚又来了，还是那个守门人，那主人家又在那里面又弄了，然后一大堆就很欢喜，恭敬在那里面念佛啊，就是念法念僧，要请他进来。那老人到门口一看到，那也不许在这修为啊呢，他说。我实在也不敢来，也不愿意来，我看到你们就不愿意来，但是你们主人请我来，哎，你要不要让我进去啊？那个年轻的守门人就说，怎么又是你，告诉你今天我们主人请圣僧，哎，你不要来打扰好不好？又给他打跑了。